吃吃，该喝喝，缘分到了自然瘦。我是今天112.7斤的唐美丽，距离100斤的目标还有12.7斤，加油！体重可以瘦一点，但是存款肯定是越多越好啊。不过，如果说超过50万以上的存款，要加收高额利息税，你会同意吗？四川一所高校的一名专家，可能是过年放假啊，在家待着无聊，思考人生呢，突然就发表了一个意见，说应该对50万以上的存款征收高额利息税，这样才能促进消费。这位专家说，中等收入人群应该成为带动消费的主要动力，他们拥有可观的存款，但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也不愿意拿出来消费。如果对50万元以上的存款征收高额利息税，让高额存款没有收益空间，那么就会有人把钱拿出来消费了。
神经病啊！
这位专家呀，你听听你说的这个话，它像话吗？果不其然，很快就引起了网友的众怒。中航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就这个建议说，征收所谓的资本利息所得税，从道义上来讲不太合法，也不太合理。在银行里存款的利息本来就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存钱，那你对存款在50万元以上的人群征税的思路和做法，反而是在拿弱势群体开刀，非常不可取。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这事儿你们怎么看？美丽是觉得哈，我存的钱，我一分一分攒的，而且我都已经缴纳过个人所得税了，你还要惦记我兜里这点钱，是不是过分了？
你看我现在表情都不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要说的第二个事儿也跟钱有关，你们来评评理，看过不过分哈。上海张阿姨的丈夫老崔去世了，张阿姨在整理丈夫遗物的时候发现，老崔在去世之前曾经转了100万给他的前同事邓女士，还说是赠与。张阿姨就觉得，那老崔作为自己的丈夫，赠予了别人那么大一笔钱，自己毫不知情，于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邓女士返还被赠予的100万元。但邓女士也不干啊，她说这笔钱是老崔给她的股权补偿款。这咋办呢？老崔人都已经不在了，这事儿谁说了算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老崔向邓女士转账的100万元是老崔婚后所得，属于老崔和张阿姨的夫妻共同财产，再加上邓女士无法出示证据来证明这笔钱是股权补偿款，所以判决邓女士将这100万还给张阿姨。看来是时候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是有平等的处理权的。如果是日常生活需要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都有权决定。什么叫日常生活所需呢？就是你今天想交个水电费，想买个什么菜，这些是日常生活所需，所以你不用跟你的老伴儿商量，也可以自己做主。但是如果是非日常生活所需，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重大规划的时候，夫妻双方应该要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两口子中的其中一个悄咪咪的把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巨额财产赠予给别人，属于严重侵犯了另一方对共同财产的所有权。这既是一种无权处分行为，又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原则，所以这种赠与是无效的，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明白了吧？就是大哥如果不告诉大嫂在外面给别人花钱，大嫂知道了之后是有权要回来的。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我真为你骄傲。
估计蔚来汽车的用户也想把差价要回来。2月2号有消息说，蔚来从2月开始降价促销了，2022款 ES6 和 ES8 降幅最高超过了10万元。那很多刚买没多久的车主就非常郁闷，咋回事儿？我在车里啥也没干就亏了10万。那美丽从蔚来中心销售顾问那里了解到，这个降价的消息确实是真的，最近确实有新的降价政策，但是只针对 ES6 EC6 和 ES8 2个月左右的库存现车，有1.8万或2.4万元的降价，并没有10万元那么多，而且也不是突然降价的。现在国家新能源补贴、旧车置换等优惠政策其实一直存在，如果消费者能满足所有的购车优惠， 相比原价降幅才可能超过10万元。
好家伙，这两天汽车圈热搜上的不少啊。
昨天是小米汽车被泄密上了热搜，今天蔚来就靠降价上热搜。有点意思。朋友们，如果是你，小米汽车和蔚来汽车，你会选哪个？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两天还有个事儿挺离谱的，说有人为了要个儿子连生7个女儿。前两天广东一位网友发视频说，自己80后的邻居一共生了8个孩子，前7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才是儿子，然后就引发了网友对超生啊、重男轻女之类的话题讨论。
像话吗这个？
还有的疯狂艾特相关部门，眼瞅着这热度就越来越高。来来来，别激动，美丽从当地的相关部门那儿打探了一下情况，假的，视频里的确是有8个孩子，但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家庭，那过年走亲戚拜年啥的就聚一块了呗。结果被邻居拍下来发到网上，开始编故事。这邻居啊也是闲得慌，现在有些人为了流量，这故意用一些过于情绪化的容易引起舆论的文案。但是美丽想说，这样下去不行不行。还有那些在网上吃瓜喜欢用极端评判的态度发表意见的朋友，也冷静一点，你们或许能在网络上畅快地抒发情绪，展现你们的见地，但这些言论却也有可能化成一根根利刺，扎进那些生活本就艰难的人们的心里。他们也许是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母亲，也许是还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孩子。总之，网上冲浪不要被情绪裹挟，看到那些明显带有猎奇和挑衅意味的内容时，更应该冷静分析，理智判断，让自己的发言多一份善意。说你呢，下面这位女士，冷静一点儿。最近河南周口的丁女士非常生气，忍无可忍。为啥呢？自从她和现任老公结婚之后，她老公的前妻总是上门找事儿，大年初四直接上他们家里，又是砸门又是砸车，还在网上发视频说她是狐狸精勾引她老公，连女儿也受到了牵连。那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丁女士的老公说，她几年前就已经和前妻离婚了，孩子和抚养费的问题都已经达成一致了，前后给了10万块钱，可是没想到对方还是不依不饶，知道自己再婚了更是胡搅蛮缠啊。这美丽想说，如果前妻对抚养费有异议可以起诉，或者觉得前夫对你有亏欠，你也可以找前夫去协商赔偿，你不能肆无忌惮地去伤害另外一位女士啊，又是谩骂又是造谣又是打砸的，多少就有点不体面了。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接下来这条新闻我说完之后，我都能想到我妈会怎么说我了。最近山东一位32岁的女性在网上吐槽说，找对象太难了，32岁没人都不想给我介绍，介绍了对方也没有什么意愿，遇到的男生都只想找20多岁的姑娘，和自己年龄条件相匹配的男生大多数又都结婚了。这段话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不少网友表示共情，说现在大学毕业就24、25岁了，出来工作压力大，随便拼2年就发现已经30岁了，过了所谓的择偶黄金期了。今年过年回家，我妈也说我呢，
还不找对象，还不结婚，都成老姑娘了，再过2年30了更不好找了。
真的不是我们这些90后叛逆，那不上清华是因为我不想吗？但是结婚它终究不是买白菜，它缘分没有到，没有遇到合适的，我们能怎么办呢？随便找一个人过一生吗？那也太随便了吧。还是那句话，愿得一人心，免得老相亲。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跟你们说到这啦。明天是立春啊，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躲春的习俗？我妈已经给我发消息了，说2023年躲春的时间是2月4号早上9:42到11:42，让我这段时间不要出去，在家里看书。我这条新闻主要是说给我们领导听的。明天周末哈，我要躲春，不要打电话给我，也不要让我加班。祝大家周末愉快，元宵节快乐，我们下周一不听不散，拜拜。
美丽说